路桥点评。
大家好，我是路桥。最近发生很多事，表面上和抵制冬奥是没什么直接的关系的，有些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放出来的，但亦都有些纯粹是黑天鹅。这些事情发生的时机很重要，因为如果抵制真的成功的话，中共的历史地位就定格了，就正式成为世界上的流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在举办奥运的时候已经是努力地避免过多对他的侮辱和羞辱，看起来中共的愿望要落空，因为全世界都在乘势而上，有组织有秩序地在扔炸弹。我们先讲一下黑天鹅。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出于对彭帅人身安全的关注，宣布即时暂停在中国亦都包括香港举办赛事。他们的 CEO Steve Simon 在声明中说，彭帅不被允许自由地交流，而且似乎有很多压力要他推翻他之前性侵犯的指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能够重要我们的运动员去那里比赛呢？ Simon 又说，中国的领导层没有任何可信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 Simon 发表讲话之后，有很多顶级的网球名将都出来附和，其中包括了有12个大满贯单打冠军，他叫 Billie Jean King， 又叫做金夫人的。另外一个名将就是纳瓦蒂露娃 Martina Navratilova， 他得过18届的大满贯。还有一个就是男子网球世界第一的美国球员 Andy Roddick， 都在支持 WTA， 而且对这个国际奥委会很多的讽刺。 Steve Simon 的确值得赞，因为他是第一个将人权问题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中国外交部当然就非常之激动啦，汪文斌就说反对将体育政治化，中国网球协会又出来讲嘢，胡锡进更加不例外啦，他说 WTA 这样做其实就剥削了彭帅的言论自由。他这一番话很多人觉得在逻辑上不知道怎样去解读自好。就中共来讲，我们以前都讲过，这是一个死局，因为他们绝对不会放下彭帅，绝对不会允许他和他的家人永久地离开中国，亦都不会去追究张高丽，起码表面上是不会这样做。就彭帅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欧盟、联合国、美国和英国和重要的国际机构都出了声了。很多人就说，网球是网球，奥运就奥运，那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啦。如果网球就是网球，为什么 IOC 就是奥委会这么紧张，要两次打电话给彭帅呢？彭帅这件事会直接影响奥运，而且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抵制效果，说他是黑天鹅。因为我们相信彭帅并没有计划在奥运之前将这件事拿出来讲，而 WTA 的反应包括他放弃在中国利益的做法亦都不是有计划的，所以这个真是一个没人预料到的黑天鹅。他在这个时间发生，就恰如其分地为抵制冬奥做了一件事。对于彭帅这件事，国际两大体育机构的处理有明显的落差， WTA 就直面中共，而国际奥委会就选择站在中共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奥委会今次这样做是拿自己已经岌岌可危的声誉和世界对他的信任来做赌注。他这样做，大家就马上想起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当时国际奥委会是怎样的去纵容纳粹。除了 WTA 之外，11月30号欧盟就针对彭帅的事件发表声明，要求中共提供相关证据。欧盟强烈反对使用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禁的做法，特别是要中共不要用指定地点的居住监视这种手段。欧盟似乎有个千里眼，虽然不在中国，但都知道中共现在做的什么。其实讲得简单一点，彭帅现在是被人软禁的。再讲回奥运，反对自己国家的官员参加奥运的现在有欧盟，他们在7月已经通过一个决议案。还有就是在拜登和习近平11月16号的视频会晤里面，美国表示可能会外交抵制北京。还有一个就是立陶宛已经讲了他们不会派官员去的，英国也非正式地公布他们不会派官员去， 而家就係睇12月9日同10日嘅民主峰會，睇下到時呢啲咁多嘅民主國家會唔會通過一個共同嘅決議。到時我哋就會知道呢個民主聯盟將會點樣去處理東澳。環球時報胡錫進就話：冇所謂，中國唔缺幾個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嘅領導人，中國嘅面子唔使用佢哋嚟撐嘅。佢好似似乎話：我根本就唔在乎你哋嚟唔嚟，係你自己自作多情嘅啫。而家因為疫情關係，亦都係正式話，除咗運動員同埋相關工作人員之外，係唔准其他人嚟。但係咪真係咁灑脱呢？你從中共點樣回應普京要嚟開幕式就可以揾到答案。中共外交發言人似乎喜出望外，終於揾到撐東澳嘅人啦，大讚俄羅斯，高調咁樣宣布，中共當東澳係立國威、宣揚領導人嘅一次大機會。世界上主要國家嘅領導人唔嚟，對於中共嚟講，只有佢哋自己至知道係幾咁痛苦。講完彭帥，亦都講完東澳啦。而家讲另外一则新闻，佢同东澳表面上冇关，但系佢呢件事发生嘅时机就系东澳之前，所以其实仍然系冲住东澳而嚟嘅。一直追踪新疆问题嘅德国学者，佢叫郑国恩，佢嘅德国名叫 Adrian Zings， 喺28日公布咗中共嘅绝密文件，里面就话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嘅镇压，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直接有关。習近平曾經有多次的講話，清楚地講到要怎樣在新疆維穩，怎樣控制人口，要用什麼方法懲罰維吾爾族人，他們的方式就是對維吾爾族人進行再教育，亦都要糾正新疆維族人和漢族人的人口的不平均狀態。這些檔案呢，做了專家的評審，範圍從2014年4月到2018年的5月。檔案顯示，自2016年之後，習近平、李克強直接和間接地要求制定政策，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是親自指揮。這個報告裏面亦顯示，2017年2月就在拘禁運動開始前的幾個禮拜，市級和縣級的領導每個禮拜都要接受兩次的強化學習，所以這一套政策是從上到下，有人领导，有人去執行，有人受训做基层的事。习近平认为一带一路是他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的安全环境。如果南疆的局势得不到控制，他这一套计划就会受到影响。习近平呼吁大家全力以赴，全面斗争。他们还规定到了2020年有300,000的汉人将会是移居去新疆的南部，以平衡漢人和維族人的人口比例。另外，習近平也親自下令取消南疆少數民族的優惠生育政策，這些政策是允許他們比漢人是可以多生細路仔的。除了這份報告之後，我們也一直聽到有很多維族的細路仔被迫離開他們的父母，去到其他省份的孤兒院。習近平所做的事完全符合了種族滅絕。1948年12月9日，聯合國大會就通過一個叫做《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什麼叫種族滅絕呢？就是蓄意全部或者局部消滅某一個國族、族群、種族和宗教團體，去殺害該團體的成員，致使這些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到嚴重的傷害，故意令到那個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用这样的方式去毁灭他全部和局部的生命，强制防止该团体的成员去生育，还有就是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这份报告非常有爆炸性，虽然部分的内容不是新的，2019年的纽约时报已经爆过部分，对他在东澳之前发放，直接就给了很多个民主国家很大的压力，就是看看你们收到这份报告之后还会不会手软。今次習近平是這一份報告的核心，整個新疆事件由他親自部署、親自領導的，這個對習近平來說是絕對不是一個好的消息。對習近平來說，從他共產黨人的思維來說，這件事就是這樣做，就應該這樣處理，理所當然的。如果習近平對二次世界納粹所做的事 以及后来纽伦堡对纳粹的审判有一些研究的话，他可能不会去到那么尽。还有一件事，他的发生的时机也是非常之合意的。总部在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他叫做保卫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发表了一份报告，说2016年到2019年之间，至少有610名台湾人是未经台湾政府同意或者知会台湾政府的情况下，从世界各地被引渡或者遣返回中国的。保卫卫士说中国无视法治，违反国际规范，他追击世界各地的反对者，通过跨国镇压和正式引渡，他追捕中国政府指控的所谓的经济逃犯、维族人、人权捍卫者和流亡港人。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就是台湾人其实是很多人被送中的。三年里面将台湾人引渡回中国的这些国家都是跟中共有引渡条约的，譬如西班牙、柬埔寨、菲律宾、亚美尼亚、马来西亚、肯尼亚、印尼、越南。这样的做法是将台湾人置身于人权侵害的风险当中，但是更加严重的就是中国利用这种方式去破坏台湾主权。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沈伯阳就说，中国公安去其他国家去捉人，而这些国家在承认一中的架构之下，认为将台湾人送去中国是合法的。他说这个就是台湾的困局了。沈伯阳说，外交上当然希望做到双重承认啦，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个国家的司法应该是互不隶属的，是独立的，只能用这个方法去说服其他国家。即使承认一中原则，但司法上都是应该独立地去处理这些案件的。这份报告讲的是2016到2019的事，它可以早点讲，它可以迟点讲，但是偏偏要在冬奥之前发表。中国的司法系统和监狱制度都是很可怕的。香港人2019年的反送中，就是因为怕这些做法会强加在香港人的身上，所以才会有这么大反应。在民主峰会里面，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都注意到这份报告是侵犯了台湾人的人权。如果不会反对他，香港人和其他人都会在世界范围之内受害。这些民主国家他们会怎样想呢？会不会将这件事放在东澳的头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所谓 CECC 刚刚宣布了一个叫做奥运囚犯的社交媒体项目，在北京奥运前每日就向公众突出介绍一个被中共监禁的政治犯。 CECC 说，第一批被关注的案例是记者和公民记者，跟着下来的就会突出介绍被监禁的维吾尔族人、藏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香港人、人权律师、劳工活动人士、妇女权利和民主倡导人士的案件。我预计全球会有更多这些这样的花招，是随着东澳的越来越近而更加多姿多彩。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